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加太书第三章第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
这句话太恐怖了。一个愿意遵行律法的人是被咒诅的，我们讲应该讲相反的话，凡犯法的人都是被咒诅的，凡不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咒诅。一个人不守法，那还有什么话讲？在世俗都是这样，何况是在教会里面，那么何况在神的家里。所以这里面哈，我已经讲很多次，第一个绝对没有在保罗在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里，没有一个正统人会说律法不好，律法是上帝的话，绝对没有不好，这规矩也绝对不能废掉。但是他一再讲行律法为本的呢，就是其实这不是律法不好，各位我们也应该知道，不是律法不好，是我们已经卖给罪了，所以这个很好的律法在我们身上，除了加深我们的痛苦以外，加深我们的，更显出我们的罪恶，更增加我们的咒诅以外，没有正面的。对了，我们不能否认，在表面上，在这个世界上，律法一定有它的功用，这个表面功用也很有用的。比如说，不是，譬如说，在每一层都是一样，在维持交通秩序，在生活中的赏善罚恶，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律法。我们需要甚至很严格的律法，譬如说你偷东西，要罚多少多少。我们必须说，如果没有这个律法的话，那个这个社会活不下去的。包括如果可以偷盗或者没有不可偷盗这条律法的话，那会大乱。有这条律法不可偷盗，然后如果偷盗了抓到了，会处有期徒刑多少年以下的徒刑。如果有这个律法，并不能够，甚至丝毫不能够，甚至还会加重人却道的心。这是保罗讲的，就是一个人有外在的律法说你不可以偷盗，只会叫人外表上不偷，但是不能减少里面的贪婪。我看到那个银楼里面的那个珠宝，哇，真的好想拿。如果没有偷盗，如果没有不可偷盗，那我就会去偷了。但是有这个，我就不去偷，因为我怕处罚。但是我那个不偷的心没有因为这个律法减少了，我还是想偷。那就是罗马书这里讨论的很多啊，就是你偷不偷的心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这你说不会吧？哦，各位，那只是我们不去多想它啊，就是。当律法也好，警察也好，电影也好，侦探也好，在一个珠宝外面加了很多的防范的时候，对人来讲哈，常常勾起的，当然不是每次我们都这样，但是保罗的讲法是这样，就我们怎么能够绕过这些来偷这些，就各位，就是非但反非但钥匙和万能锁，那个锁和万能钥匙的那个继续不断的升级嘛，你有了这我再加一个，你有这个我再加一个，防毒软体和这个有毒的那个病毒就是不断在升级，就是律法只会让挑起恶人继续找那个法律的漏洞，然后律法就要越来越厚，就是这个是，这是人心的险恶，不是律法的不好，人心因为堕落了。是这样有罪，而且甚至我们会用律法来犯罪，就怎么样绕过那个律法，就你抓不到我。这如果各位看那种打官司的那些东西就知道，他怎么样能够绕过那个法律的文字，到最后没有办法办他，以至于到最后这件事情完了，我们就要重新修法，这个地方要怎么改，那你修了以后又会再变别的。所以大概每一个政府或者这个世界，就如果教会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真的也需要求主怜悯，就法律会越来越多。哥，我讲很简单的哈， 假如说这个电梯，我们用这电梯没什么法律，但是如果说我们是人更多一点的话，可能新西兰电用电梯就需要法律，这不能够没有的，一定要有。我们没有说这不好，那当然这只是一个建议，但如果变成法律的话，如果你看到一个法律上面说，请先让给老弱妇孺，那个条子写出来的时候，很可能就是表示有人不让给老弱妇孺。我们良心里有法，而良心的法没有办法用，因为我们肉体只顾自己的方便，所以就外面写出来了。好，那这个电梯这里大概还不会发生这问题。如果在铁达尼号，请让老弱妇孺先走，你就会发现什么？有男人化妆成老弱妇孺，就是说人是不断的在想维护自己的利益，然后绕那个法律漏洞。这个可以讲几万本书，我们也不去再提了哈。就是法律的没有效，法律让人良善和让人称义，人一定要从里面良善才能被神称义，而人没有啊，所以法律只能维持一个外表的，而外表维持了以后，我们也说这个很有价值哈。各位姐妹，对不起，我用另外一个例子，假如社会上有个法律，强奸就要被什么处什么什么刑罚，这个法律我们是需要的，我们希望有这个处罚，以至于我们走在街上会安全一点。可这法律丝毫不能减少男人淫荡的心，但我们觉得好，没关系，你脑袋里怎么想我那是你的事，我不管，但你不要碰到我。就是外在的这个治安安宁在罪恶的世界是非常需要的，这个无论如何不能叫人在神面前称义，因为神是看人的内心，但是外在的法律是需要的。那以行律法为本的被咒诅，就是如果你要照律法来行的话，你发现你违反了上帝的律法。不管新约旧约都是一样，不是只有登山宝训是讲到我们内心，其实旧约也是讲到内心，包括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各位，贪恋是内心，这不是外在的东西。所以即使你在看旧约的时候，即使是法利赛人，他们应该也知道，完蛋，我灭亡了，我贪恋，我们就讲贪恋这个字，我贪恋人对我的称赞，我贪恋我不应该有的位分，我就是很想要有这些东西，我知道不应该有，我知道不应该贪恋别人的钱，别人的妻子，但我贪恋。好了，如果你是一个很守礼教的人啊，你贪恋，但你就暗恋，或者就在那里每天自己很痛苦。各位，这个还是有价值，因为外面的礼法的约束还是很重要的，但我们在神面前就非常痛苦。我们很诚实的知道我们犯罪了，而可能就是我们心里不对，而可能很多人都说，哇，你这个人真是好规矩哦，你做得非常好。就是我们常常还是会有这样的想法哈，不要觉得外在的行为不重要，不要觉得外在的行为纯粹是虚伪的哈。在不信主的时候，外在的行为，这个世界即便是外在的安宁，刚刚我已经举例子，即便人家心里对你充满淫念，可人家不敢犯你，这还是很有价值的，我们非常需要这样价值。只是很遗憾的，神是看人的内心，我们内心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我们就真的就很痛苦了，越想遵守就越觉得很痛苦，被咒诅。然后还有一个危险，就如果你外在也真的遵守了，你真是一个很好的人，那么你就可以在遵守律法的前，以行律法为本的人呢，也会有一个咒诅别人的习惯了。因为而行律法，我看到就外在的这些东西。事实上啊，各位，就世界来讲，法律只管你外在，不管你内心的。警察不会来抓我说，康莱昌，你想要偷别人的，偷你想要拥有那个王永庆的那个豪宅，我以那个。以什么偷窃罪抓你，不会嘛？或者是某某青少年，你脑袋里已经强奸了这么多女人了，不会，没有一个法律会制裁你里面所想的，所以外在的维持是有它的价值。可是如果我们外在也行得很好的时候，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然后我们没有想到上帝的恩典，各位，以行律法为本，对照就是以信为本，没有想到我们对主的信靠，我们是领受上帝的恩典，就是我凭着我的肉体遵行了律法的字句。一方面内心深处一定会被定罪，因为我做的不够好，而神是那么标准的，神是那么、哦、我的谦卑里有虚伪，我的善良里面有邪恶，我的贞洁里有淫乱，就是我们都会，我们越行越以律法为本，那个律法就像照妖镜一样照得我们受不了。那也对，也有人因此就想废掉律法，可是我们坚持不能废掉律法。那如果你行得还不错的时候，还有一种咒诅，就是你会咒诅别人了，那就是法利赛人了，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各位，这也是真实的，你的确比别人好，你的确可以因为你在更穷的时候没有贪污而看不起那些比你没有那么窘迫他贪污的人，你这个人道德太差了，你都没有像我一样，我就可以撑得住，以此类推哈。就律法是很好的东西，也维持了这个世界上堕落世界的一些表面的和平，我们也知道这些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为什么不能在神的面前称义呢？因为神的确不是只看外表，外表要看的也要看内心，而内心我们是不行的。好，下面就是这句话了，这句话雅各书也引过了，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好，我们退一万步说，一个人可能在外表上，我强调的是外表，外表上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他的确可能，那个路加福音十八章在圣殿里祷告的就是这样，我十一奉献，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我不像这个人，我相信他讲的是真的，那就是咒诅的造成了，他的自大和那个人被他骂的这么悲哀啊。那可是当他很自大的时候，我不像这个人，这个人一个礼拜没有进食两次，我有，这个礼拜这个人没有十一，我有，这个人讹诈人这是税吏，他有我没有，这都是真的，我们也不说这些东西没有价值。但是一方面不要讲一方面了，耶稣后来说什么，那个税吏回去比这个人还有益，那当然是在神面前被肯定，这阴性生意在耶稣里面就也呼之欲出了，不是呼之欲出，很明显那个税吏是不是罪人，路加福音十八章讲的，那如果他们都在圣殿里祷告的时候他敢这样讲出来，别人也听得到，那个税吏也听得很羞愧，哎呀可怜我这个罪人。各位，我们看事情要看得完整一点哈，就是我们当马上耶稣讲说那个法利赛人很坏，我们就说他很坏，然后那个税吏很好，我们就说他很好，可是你再想想看，那法利赛人可以在众人面前讲，我一个礼拜是进食两次，我是十一奉献，我也不讹诈人，我不像这个人，我没有什么恶劣的行为，他很坦荡的讲他是很好啊。那个税吏是很坏啊，他是恶诈人啊，他是吃喝嫖赌可能都来啊，然后这个官场上啊，这些我们看到的财政商之间的可能都有，他很难过，那他怎么得到拯救，或者他怎么会，耶稣怎么会说他回去算是比较义呢？如果你只想到说哦那个税吏比较谦卑，如果你想那个法利赛人是恶的，就是他太自大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哈，各位，那我们就继续想吧。我是一个税吏，我天天都在贪污舞弊吃喝嫖赌，然后我天天上到店里说开恩可怜我这罪人，然后继续，然后那法利赛人天天都很规矩，然后他天天都看这些税吏看得很不顺眼，他甚至也祷告主你怎么不惩罚这些，你觉得耶稣能讲那句话吗？法利赛人比较义吗？还是税吏比较义？就如果就外表行为，我们必须说法利赛人比较对，而且就社会的治安来讲，整个政治的联能来讲，我们觉得法利赛人比较对。好，我们问题是为什么 耶稣说那个税吏回去比较易，并不是谦卑的问题。如果谦卑，你不改你的脾气，不改你的个性，那不是真谦卑啊！哎呀，可怜我，我每天还是要贪污去。没办法，我这个人就是有强迫症，我就非看到漂亮女孩子，我就想猥亵她们。各位，就算她哭得很厉害，每次犯错哭很厉害，我们也会觉得这不对啊。就好，耶稣说哈，如果说你要说谦卑和骄傲也可以哈，就是耶稣说的恐怕更重要，就是最重要的重点不是在我刚刚要讨论的那些，最重要耶稣要表达的一件事就是人不能靠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称义，就是这句话。如果你以为你自己，因为我们不是在法利赛人跟税吏之前比谁好谁坏，是有这样情形，但是更重要的是在神面前我们在比人和神之间的问题，神的义是什么，人的义是什么，人有人相对的义，但那不足在神面前称义。一个人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因为那个人有讲一句话，税吏有讲一句话，可怜我，就他不是觉得自己绝望而已，他觉得神有恩典。这我们也要常常讲，我们觉得神有恩典，神会怜悯，神会赦免，神会更新，我们要有这个盼望，我们在爱罪人的时候都要有这个盼望。可怜我，你要来可怜我，那就是你要说怜悯也可以，但是说的更丰富，就是上帝的丰富要白白加给我，我没有办法。就是因信称义讲的重点不是否定外在的行为，而是否定这行为可以在神面前称义，这个有它的价值。但是你也不要忘记神耶稣说过一句话，法利赛人所做的你们都要，就是他们所教的都要学习，做的不要效法，但他们教的是很对的。那现在讲到那个法利赛人，他如果觉得他很义的话，律法上的书这里三个字哈，一个是常，一个是一切，一个是行，这三个任何一个都叫人被咒诅。常就是总是，如果你要用律法来讨上帝的喜悦，你要用律法哈，以行律法为本，就是这是我们跟世人跟儒家跟好人坏人都在讲的，你要好嘛，那你要用好来讨上帝的标准，我就告诉你，你就要常，这个常英文是 always， 你不可以犯一次错，律法是严苛的，没有恩典的，一次都不能错，所以你只能说祸在我灭亡。上帝的律法很宝贝，包括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更宝贵更严格，你看到妇女就动一念了，你就犯淫乱了，那你看这句话你只能说祸在我灭亡了，你还能说什么？你们听见有话吩咐你，只是我告诉你，为那逼迫你的祷告，我们讲过这个道，这是一个福音吗？各位，你有信心这是福音，要不然这是好痛苦的律法。我怎么能饶恕人？你有一次没有饶恕人，你就被咒诅了，要藏。然后第二个是一切，你不可以漏掉一条。上帝要的完美，上帝要的不是99.99%，上帝要的是100%。就是，所以像路德加尔文都常常提醒，我们要传讲律法，就是我们传福音，同时我们一点都没有废掉律法，因为律法能让人知罪，律法是叫人知罪的。律法说一切都要，然后第三个去行，我们并没有轻看行，你要去做。那你就被咒诅了，所以他十一节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他这是明显的，这很明显，却大家都觉得不明显。不明显就是你不知道上帝多圣洁，你也不知道律法多严苛。那所以亚伯拉罕就是因信称义的，这因信称义呢我们可能有点不知道，这因信是称义是在哈该书里讲，不过那个部分我想我们今天不去再讲了哈。好，两件事再放在一起哈，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和我们的信啊，都是信，这个用罗马书第四章讲， 就是我们的信都是承认我们自己的无能和上帝应许的可靠。亚伯拉罕的信是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那是在创世纪十七章讲的，我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我的肉身没有办法执行生理的律法来生孩子了，我们两个生理的能力都已经没有了，照生理的律法，不是道德的律法，生理的律法来讲我不行了，但因为信他就有了。那在这里保罗应用的就是你是一个罪人，照道德的法则你是该死的，可是我信神的赦免我就得生了。就这两个都是从不能到能，那个关键就在信心啊。各位对不起，这么简单道理讲得这么复杂，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让我们有小孩子的信心，因为如果我们觉得很复杂，我们就想到你说转变成孩子的样式就是单纯的信靠。恩待我们，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